好，谢谢姊妹介绍。好非常感谢 Maggie 的邀请那我想请问一下在这个疫情下面，真的是跟孩子们交流非常的不容易我想请问一下大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在家里我们今天是 focus 在 youth 上，比如说家里有初中生、高中生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欢迎打开话筒或者是留在留言框里面提出来，好不好？我们看看今天的分享。可不可以帮得到大家？好，有没有姊妹要分享一下？
我举手了，谢
好，
博士。
您请讲。好，您请讲。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对我们家来说也是，那孩子上网课，他在网课上呢，那个界限就不明显，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课堂上，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不在课堂上了，他就飘离了。那因为了考虑上课这个就是也要 focus 嘛，所以我们也让他自己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单独的上网课，对吧？像老早呢，从来是不让孩子在自己屋子里，看打电脑，都放在 living room 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看到。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有俩孩子，都是两个自己的房间，我就觉得不太好弄。然后沟通也很 challenging，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下面，
是，您家有一位是12年级，另外一位是几年级呢？
9年级。
9年级，对，是，都在高中，是很不容易。对，那我们原来的时候其实谈过很多，在周四的时候谈过很多，家庭的关系非常的重要。那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good communication。刚才 Maggie 姊妹讲的这个确实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那到底是我们是保持这个关系，不要去管呢？还是有没有任何的交流的方法，让孩子能够更加有效的利用他们的时间到底是怎么样在 pandemic 下面去 balance 这个关系呢？因为关系不好了，首当其冲的就是孩子的安全感没有之后，他这个 resilience 对 resilience 非常的不利，就是他的韧性。这个刚才这个 slide 是我们的组织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ol Psychologists 他给青少年自杀预防的第一条就是家庭关系的和谐。那关系好了，很多的，这是 CDC 的put out，确实是对孩子将来的很多的它会促进孩子有更好的其他的社会关系，而且呢会降低他的 risky behavior 的一些几率。确实有这个家庭关系好了，是这个 good relationship 的其中一个很大的部分。当然还有其他的师生关系和同伴关系，但我们能控制的就是家庭的关系。这个讲过很多次。像 Maggie 姊妹讲的，这次 education 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大。你去看一下网上的调查哈，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说上网的学习效率远远不如in-person learning。这个是只有极少数的孩子他上网其实比那个比在学校里面还好一些，大部分孩子都是学习效率在下降。你看一下最在第一个 quarter 成绩出来的时候，各大媒体都在报道，不管是 New Jersey 还是湾区。你看过这些？你看这些校区的报告，就是有出现有 F，至少一个 F 的这个成绩，基本上都是原来 pandemic 之前的2倍左右，所以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原来很多孩子成绩挺好的，在这期间成绩下降那原因很简单，主要是他这个学习的modality 就是变了很多现在什么 science lab 呀，什么这些都没有了。动手的什么的这些都没有了，都成了网上了，只能是 target 一个，差不多就是一个，就是你的 auditory processing skills，像而且对孩子的自律性等等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减低了很多就是减少了很多其他方式的学习，所以对大部分的孩子学习是没力的，再加上对 social 这个 isolation，那在疫情期间来咨询的很多的高中生呢，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 Maggie 姊妹讲的，上课的时候，他也许不是在看其他网站，但是就是在 Discord 上面跟其他同学在讨论。我因为我自己一直在带这个初中班、高中班，所以我问到这些高中生，我说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你觉得在上课的时候用 Discord 跟同学聊天这个是这个可以避免？他说避免不了。他说，就算我们在 in person 上课的时候，我们也要跟旁边的同学商量商量 讨论讨论啊，这都是正常的。那个 Discord 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充当一个渠道，就是我们在跟，其实我们在 in-person class 里面也是跟跟同伴在聊天的。所以而且在这个 Discord 因为他在白天少了六七个小时跟同伴面对面的这种交流，所以 social 对他们 teenager 非常的重要。所以现在我原来我就注意到疫情以前我的孩子大概在 Discord 上面跟同学聊天也就是半个小时45分钟，因为他白天有六七个小时的时间，现在不行了，现在每天在上面聊天我自己感觉得到2到3个小时左右但是也没办法，你必须给他这个机会去 communicate 好，真是感谢主。我觉得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不管是学业上还是在 social 上，对孩子都是一个很大的 challenge， 对家长也是。那感谢主，我们认识主的家庭何等有福真的，我们在觉得在困难的情况下，主都是我们的力量哈。其实呢，在疫情下面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在这个情况下，怎么样去更有效的交流，能够利用这个时间，而不是只是去 complain 说这个都是疫情的祸但是就说我们怎么样去在这种情况下做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好，下面这些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een 的一些 principle 呢，是来自于几天不同的这个心理学上的一些 summary。那首先呢，我觉得 communicate 之前确实是我们得控制好我们自己的脾气， stay your cool。 对，这是因为孩子他的一个青少年期间大脑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讲过很多次，就是这个 prefrontal lobe， 就前额叶这部分，就是时间的管理啊， planning 或者是 estimate the risk， 我们知道你要是浪费时间你看不见他一天一天的对你的未来影响很大，他们看不到这么远。再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他们的这个 emotional brain limbic system 这个边缘系统这个地方它是 overly developed， 这个地方是 underdeveloped， 到25岁以后才可以发育成熟，就是它的 focus 和这个 self control 这一部分都是最晚发育的。可是情绪大脑这部分overly developed， 等于是他们的 engine 已经都 ready 了，但是刹车没有发育好。所以他们常常出现的现象就是什么呢，他们常常就是会把我们的，就是我们如果发脾气的话，对他们来说是火上浇油对他们就会而且很多我们觉得他们就会误听，就把那个我们讲的话的一点点拿出来 react to it， 就他们听不全。像有家长告诉我说，我就是警告他一下，我说你要是再不活动的话就成个废物了，那孩子的反应就是你说我是废物，那我就是废物了，就是他不听前半句的，就他就是 react。 我们任何的这种我们如果是 get angry， 那他在他们的眼里我们的那个情绪的反应是实际情况的大概10倍。这是为什么我们成年人很少 get extremely excited，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 emotional regulation 就发育的很成熟，可是他们就这部分他们会好的时候就是兴奋的时候特别兴奋，然后 go down 的时候特别 down， angry 的时候特别 angry。 所以就是这个我们一定得掌握好我们自己我们在跟孩子交流之前一定要保证我们自己的情绪不是非常强烈的。其实情绪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信号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是 thermal image， 就是体热的一个照片。你看我们在 happy 的时候在 feel love 的时候全身是温暖的，可是在身体就是感到 depressed 的时候身体是凉的，其实就是一个信号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自己感受到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一定要去控制。这张图呢，其实我们在小学到初中是给孩子来做的，我觉得跟大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当感受到自己的情绪是非常非常伤心非常累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休息一下。我们十分 mad 或者 angry 的时候我们也需要 stop， 你现在就先出去，对不起，我先出去走一圈，我回来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你感觉到你自己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先镇定一下有一个 space 让自己镇定一下。其实这个其实是给孩子的，其实跟给大人也是有用的。当我们在 calm在 happy 在 OK 的时候 neutral 的时候镇静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跟孩子去交流。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我们有这个 control， 你可以去 reactive 或者是 proactive。 reactive 就是说 you destroyed my day， 就是说我们的情绪就是全是孩子来造成的，或者是 proactive， 不管你怎么样， 我自己是镇定的，我就像一瓶水而不是一杯可乐，就爆炸型的。对，我是一瓶水。因为现在每周四晚上我们还在学这个 Seven Habits， 这是 Seven Habits 的第一个 Seven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arents、其实 Teens 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自己是有控制的、要为自己的情绪来负责任。那情绪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呢？你要看一下情绪来源在哪里。它这三个呢，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行为，它三者是、相互之间是连接起来的。就是我们如果是现在觉得自己的情绪控制不好的话，那先把这个恶性循环给从一个出发点给打碎。那最好的是就是我们的想法，调整我们的想法。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其实才是真正的一个问题。事情都是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看到的是事实，那其实呢，我们看到的只是符合我们、想法的一部分而已，不是全部的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定势偏差，就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看到了什么。你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你看到的都是能够印证世界美好的一些例子。你相信世界是邪恶的，你看到的都是不好的东西。就是我们要一定要记住，我们是有这个偏差的。就像作为妈妈一样，我们总是时时刻刻都在盯着孩子需要提升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确实要特别小心这一点。我的大儿子也是，就是原来我也没注意到，我觉得我已经很注意了，但是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你每次我一上 Discord， 你就跳起来了。我做作业的时候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就说确实是这样的，每次他做作业的时候我觉得是应该的，一上这个原来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这是那时候在 Discord 时间这么一下子这么多，我就觉得有点受不了。但是确实他在做得好的时候我也没去鼓励他，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小心一点。如果是我们能把所有现在面临的孩子这个问题，比如说像 Maggie 姊妹讲的，哎，现在孩子这个自控力比较弱，哎，那其实你想一想，这个孩子早晚都是要面对的，特别是您家有12年级的，他马上就要去大学了，大学是没有人管的，对，父母都不在身边，所以这就是主啊，你要通过这件事情学什么功课呢？就说孩子现在当务之急，要让他自己得知道，以后 you're on your own， 你是怎么样去那我们可能遇到的这些temptation 是什么？这些你自己应该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时间？你自己觉得你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地方吗？就说我们要找到一个沟通的途径，让孩子自己看到说，其实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就要去成人了，我就要去大学独立生活了。所以我们这个是当务之急。幸亏爸爸妈妈在身边的时候，我们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去 strengthen。那我们只要记住了，就是其实 discipline 管教它就是为了教而去管的、而不是去惩罚。所以我们记住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面对孩子有一些需要调整的问题的时候，就会调整我们的心态，就不会看的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学习成长的一个机会。那我们在面对这个挑战的时候，就不会感到绝望或者是stressed out。那如果是不这样去看的话，就很容易看到孩子的 problem behavior， 我们就会很生气很着急，因为我们太爱他，太焦虑孩子的就是比如说独立学习的能力等等，我们就会自己情绪控制不住，那孩子就会 escalate。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疫情期间来咨询的家长呢，都是因为他们的处理的方式不当，之后孩子就会更厉害，变本加厉。比如说本来是让孩子去早点睡结果呢处理的方式不当，就是用这种 yelling screaming accusing 这种，然后孩子呢就会原来是一两点钟，比如说凌晨一两点钟睡，那他要撑到六点钟再睡，就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看一看说 who's in control。 我家的老大16岁，他也是这样的。我原来的时候有的提醒他一下说，哎，你这个你怎么还在，比如说你怎么还在打游戏比原来打得多，那他的反应，第一个反应他会说出来，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要是到我房间来再说的话，那么我可能还会再打一场。你如果是leave me alone 的话，那我打完这个我就赶快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就是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他要 assert 他的 independence， 他觉得他是大人了。 他长得比我们都高了，所以他就非常的不喜欢这种的。那 我自己诚实的讲，我自己感觉他们现在 abide by 真的是12岁以前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习惯，12岁之前建立起来的良好的习惯，责任感等等，会帮助他们知道 what's right and what's wrong， 在这个时候再去加一些其他的非常的困难，除非非常神有特别的恩典特别有智慧的父母。对，常常就是孩子一这样 escalate， 甚至是在疫情期间有一个家庭说他们在孩子不听话的有一次打了他一巴掌，12岁的孩子，那孩子结果是一两个月不跟家长讲话，关在自己的房间，不洗澡不刷牙就是到这种程度，就是然后父母就 give in， 父母就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对，刚才讲过了，你要看一下家孩子他 misbehaving， 他的目的在哪里呢？他一个 power struggle 在 teenager 里面，第一个常常出现在小一点的孩子身上，就说比如说他去哭闹的话，就是 positive attention 不够，那么他就用 negative behavior 来 get attention， 所以这种调整的方法就是在平时做得好的时候多给一些积极的反馈那不让他去用消极的反馈去拿到 attention。 那可是 teenager 不一样， teenager 常常就是 power， 他就觉得他没有，因为 teenager 很需要这种 sense of control， 可是他能 control 的事情太少了，早晨几点上课控制不了什么样的老师控制不了，有的时候难免一年会轮到一个不是很 nice 的老师作业什么的都控制不了，所以他如果是生活中没有安排其他的他可以控制的一些事情的话，他很容易就是把父母很多的一些善意的建议他当作是对他的一个 control， 所以他就引发这种 power struggle。 好，有的像刚才讲的一些就成了 revenge 就是你不是他看不到说我凌晨六点再去睡觉，你看上去好像是报复了父母，是让父母更加的难受，可是问题是实际上是他自己是最受损的。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很 有好几个家庭都来找到我，就是类似于比如说我原来是好心警告孩子，从小就喜欢警告孩子，你如果不好好学习的话，那么将来就会 homeless， 那现在结果孩子16岁了，15岁16岁了，然后他就说现在就是不做作业什么的，父母去管，他就说我就是 homeless， 你怎么办吧。对，就是自暴自弃了，就等于是自暴自弃，这些都是有可能的。那如果我们能相信说那孩子现在犯的一些错误绝大多数都是人生必走的一些弯路的话，就相信他会有这个 good judgment， 可是他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些教训弯路上来的话，那么我们心里就比较笃定，就不会这么焦虑，显现出来也不一样。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自己说什么做什么，控制不了他们说什么做什么。我们一定要记住了，他们的大脑没发育完全，我们的大脑是发育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 reaction。 他们很多情况下讲话都不经脑子 filter 的讲出来话，然后很多家长就很伤心说怎么的，就是我这么爱他我们这么爱他这么支持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哎，这个孩子第二天已经都忘了，因为他真的是就是青少年期间常常我在跟家长讲千万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因为他们讲话很多情况下他控制不了，就是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哎，第二天他又跟天使一样又会告诉你I love you。 对，就是你记住了，不要把一句话 take it personally， 也许会伤心。我问这个在我的高中课程里我问过他们，为什么这么容易跟你跟父母讲的话你绝对不会跟朋友用这个语气讲。那他们自己他们也很有底气的，他们说你看我们也不喜欢，就我问他们，我说父母怎么样跟你交流你能够更听得进去这些建议高中生和初中生就不一样高中生就说don't use that accusative tone， 就他们非常的敏感，就是其实高中这个就是 limbic system 这个 frontal lobe 这一部分，就是他的self-control 等等forward thinking 前瞻性等等，甚至还不如初中的时候，他们有这种brain research show 的，就是高中的时候反而 regress 了，就是他们这个 planning 啊什么的这部分在高中有两三年更 regress 了，所以就是高中对这个 tone 特别的敏感，初中就没有这么敏感，小一点的孩子他就会说哎呀，那要是多鼓励鼓励我就能更接受这个建议，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就说很多情况下他 over， 就是高中生常常会 misinterpret 我们一点点什么担心，他们就觉得我们不信任他，就这个就特别，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就说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 不要 take it too personal， 真的是他们是、他们最看上去最不可爱的时候，其实是最需要爱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最敏感的时候，高中真的是最敏感的时候。我的老大就告诉我，他说哎，我有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 compare， 哎，他就听上去他就是、在跟别人 compare， 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有的时候我稍微一点点提到他需要进步的地方，他就说，他说别人说这样说我没关系，你不能这样说我，因为 你是我妈。就他们特别的敏感。那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 stay our cool， 然后呢就是这个交流，在这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准备工作。其实交流你说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eenagers， 因为这个周六也是给一个高中生的组织做一个英文的讲座，同样一个题目，我就跟他讲，我说交流不是那一天交流的时候、就会这个效果，不是那一天决定的， 是前面好多天，甚至是好几年，好多年以来他前面有很多的准备工作。你家里这个交流的气氛是不是positive， 对、那高中生、我在、因为我在一直带着、高就是这个疫情以来，一开始带了100个湾区的青少年，做的是积极少年，然后最近去年8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带了、50个初中生和高中生。那他们这个高中生统一的就是告诉我的，就是说他觉得就是父母不了解，父母老觉得 你就上个学嘛、那 比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那条件好多了。他们这些学生都是很好的一些学生、他们就告诉我，他说就觉得好像父母总是觉得好像他们、生活很轻松似的，其实他们压力挺大的、这是、2013年的一个 survey， 2014年报告的这个研究的结果，他们 self-report 这个压力比成人还要高、他们一个是睡不够，你看这个加州 70% 的、青少年高中生睡不到8个小时，可是呢 你睡不够的时候 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这个原来在课程中讲过， 就今天没时间讲了。你就是这个，你只有在积极情绪下你才可能是、情绪调控的更好、你才会去、找到很有创意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你在消极情绪下，它很重要，消极情绪对我们很重要、对我们 survival 很重要、会比如说在危险的情况下，我们的害怕 fear 会帮助我们跑得更快。可是问题是在跟父母或者是跟老师同伴有冲突的时候，他就让我们只眼睛只盯着这个 danger、这个、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寻，在我们吵架的时候我们是想不出来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就是只是 attack each other， 就是发生这么一个、所以我们就达不到这个 3-to-1， 我们一天下来积极的情绪啊、对这个消极的情绪，比如说冲突下那种愤怒等等，至少是3:1。我们都会忍不住、发脾气的，偶尔，只要偶尔没关系的，只要我们跟孩子的交流过程中，有的家长很害怕说，哎呀，我已经都 positive 2个星期了，然后昨天实在忍不住了，然后实在是觉得太生气了，我觉得非常危险，孩子做的事情，我说你这个没关系的，你这个就远远超过了3:1，就是你偶尔，你平时都挺好的，偶尔看到孩子做的一件put him to danger 的事情，你提高自己的声音，这样孩子反而会警醒。怕就怕我们常常会去、raise our voice， 那就孩子就麻木了。就对 sleep 非常的重要，这个原来也讲过，大人也是 35% 的美国的成人睡不够7个小时，那孩子更是 7 out of 10、是 high school students 睡不够，这个是非常重，非常、对情绪的管理非常的 不利的。那平时我们在家养成这种造成就是营造这种非常积极的这种气氛，其实对我们的跟孩子的交流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平时刚才讲过了，你给他多一些 attention， 就是找到每天至少有找到3个跟孩子鼓励他呀欣赏他的一个地方，有一定要有这个放松的时间，比如说全家一起打打牌呀，或者一星期看一次电影啊等等，一起有祷告的时间呀，这些都特别好。这是 Challenge Success Stanford University 他们 recommend 的 Teens、Mental Health， 就是 PDF Time， 还有 Family Meeting。 其实我们信主的家庭真的 很有福气哈、家庭祭坛就是个非常好的，大家有什么事情读完、读经之后呢，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有什么问题。对，这些我先放在这里，就是其实孩子确实有很多的 danger、我把这两张呢会发给 Maggie 姊妹、可以参考一下。好，那再就是呢，就是交流之前你预防永远都大于善后、很多情况下家庭之间出现冲突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 boundary 不是非常的清楚。就像、我一对一咨询的一个孩子，哎，他明明写下来了说、 这个十一点半休息。结果呢妈妈发现他一点半还在床上看他的手机。那我在高中班里面专门就这个问题跟孩子们讨论了一下，如果你答应十一点半睡觉，可是你一点半的时候还在床上玩手机，这个是不是 lie？ 那结果呢我非常吃惊这高中生基本上都不认为那是 lie。他们都觉得说首先你 11:30 我上床了这个是不是，然后你没有说不能再玩手机，所以就说这个你必须跟他讲的特别的清楚11点半把手机放在什么地方，他同意了那才叫同意，就说这个就是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一些规范。孩子很聪明的哈，就是刚才讲的这些什么健康的亲子关系啊，家里这气氛不是靠对他们言听计从什么都答应他们来做的其实71%的这个青少年他知道家里这个入是有帮助的也有当然这个入到底是什么程度也根据孩子来定。在高中班上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不要晚上有cut wifi 这个界限哈那吓了我一跳，哎，结果我们班的男生反而告诉我说应该有，因为他们自己知道没有这个的话他们控制不住。哎，反而是我班里那个特别 self-disciplined 的女生告诉我说不需要，有的话他就觉得对他是个 insult 那我自己能看出来，我说就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生她非常 self-disciplined， 她也不会去熬夜，对，她自己时间管理的很好，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孩子你就没必要去有这样的限制。可是其他的就是大部分的孩子他是需要的，绝大多数的孩子需要你跟他关系好了你可以去加入，在他的同意的之下加上这个入，对他来说是有帮助，是帮助他的，所以他自己是清楚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期间呢，很多我们可以从 positive 的这个方面来让孩子有更多的事情他可以去掌控的，比如说他自己的 responsibility 他自己可以去你是打算是吃完饭以后先去锻炼一下身体，还是马上做作业，或者你什么时候 schedule 你跟同学在一起project 的时间等等，反正总之呢让给他更多一些这些 control 这个时候其实是让孩这个时候孩我们在提出来其他建议的时候孩子更容易去接受，因为必须得有张有弛那最后两条呢就是关于怎么听怎么讲。听非常的重要这个我们必须得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 care 吧，这个就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这是常年以来孩子有没有觉得就说你信任他，我这个信任度真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在我们班里在问这些高中生的时候很多的一半的家孩子都说我不相信我的父母，我的父母也不相信我，就是这个他感受不到，其实父母你说哪有不爱孩子的，可是 somehow 他就是孩子没有传达好，就是孩子没有感觉到这种爱可是孩子在没有感觉到 we care about them 的时候，他是不 care 我们在讲什么的，我们讲的再有道理他听不进去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中文的这个听字非常的非常的形象，真的是我们不只是用耳朵听，还是要去用心去听，对，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就是缠绕在我们自己在想上，我们在跟他交流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真的，对，我的小儿子我原来没注意到，我的小儿子就他8年级，他就告诉我，他说你看看我过来就是要一个 hug， 然后你 hug 的时候你就在讲说哎，你好像闻上去味道不对或者是你看上你这个手指甲该剪了，就是我就给你一个 hug， 你怎么就找到我那个又哪里做的不对的地方了？就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是在听孩子在讲什么，我们自己就不停地在转，在找那个孩子需要提高的地方。就这个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 self-centered 我们自己的真的哈。对，我们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 reflective listening， 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做到什么呢？就是很简单，我们就像 mirror 一样就是 paraphrase。就说我听到你在讲，或者是你看上去很累你听上去真的是很生气，他一定做了，我们再不同意，比如说跟老师有生气了，对，有的时候觉得老师不公平了，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老师呢，完了不讲了，这个交流的道路就关上了。我们要是讲一下就说哎，老师一定你看上去很生气，老师一定做了让你觉得很不公平的事情，对，就我们不一定同意，但是你不能否定他现在是这个感受的，所以你这样一跟他 connect 之后你才能够 correction， 就是你 connect before connection before correction. 他得让你他感觉到你是 care about him. 怎么样去让他感觉到呢？你听到了他在讲的什么东西，你就 paraphrase 就行了。我 correct me if I'm wrong. I heard you're saying this and that. 或者是you look like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的。其实我们圣经中早就提到了，真的是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可是呢要快快的听，你要先听了再去讲，不要急着。有的时候他不需要我们 advice， 他就想找个人唠叨一下，特别是女生 很多女生就告诉我，她就是想倾诉一下。刚才说的那两个 slide 其实reduce stress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talk to someone。 对，这个下面就是 how to talk。那这个刚才讲了，我们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脾气之下，我们才能回答柔和才可以，不然的话我们那个 accusative tone 它很容易激起怒气啊。其实我们在 communication 的过程中，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呀，可是问题是那个言语只占了 7%， 其他的都是 body language 和你的 tone 在 communicate。 我说 communication 它不一定就说话哈，有的时候你不是说鼓励和那个什么，你可以 hug 也可以，这是 communication， 这是 body language。 You show him that I care about you。 对，每天你我刚才讲过，一天至少要找到三个孩子值得你鼓励的或者欣赏的地方传递出去，一个 hug 也算一次。对，就是这至少得有三次跟孩子这种 positive communication。 那这个如果是家里孩子还小的话，一定要养成习惯，这个再大了就不太容易养成了，小的孩子很容易养成。我们的自己的情绪跟孩子是有传染力的，这个原来在课程中也讲过，也不多说了，就说我们的情绪我们如果是脸拉到老长的话，孩子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们有的时候会甚至是伤心的说怎么这么没良心啊，然后就是哭哭啼啼的，孩子更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了，就只想躲着，就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表现。我觉得这个非暴力沟通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我们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就看就事论事，不就事论人，那就好了。就说我们就是讲话的时候，就是我看到你的衣服扔的脏衣服扔的到处都是哈啊，那然后你就提出，这让我觉得就是家里看上去家里很乱的，然后你清楚的讲出来，你的这个 laundry bin 就在这里啊，然后请你把这个就是丢进去，就丢到 laundry bin 里面，就很简单，我们就说出来，就不用我们常常就是我很推荐这本书哈，这虽然是经典就是从这个80年代就开始畅销的 Positive Discipline， 到现在看都是真的都是经典哈，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其实我们也说出来了，我们也说出来他们该做的事情了或者是点出来他们做哪里做的不好点到就好了，点出来之后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 request 你清楚的讲出来你应该做什么就完了，我们常常就是有点借题发挥就完了，对，我们就是把过去的什么事情也想起来了，然后预测你将来的，就这么一件事情，你不光是你看你总是这么 messy， 然后呢你看你将来在大学怎么办，对，就是这个就是过去的将来的不是你就看到了什么，就是就专注在当下就完了，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联系过去然后预测未来，这个就比较大了，这个就变成了这种accusative tone 了，又成了。所以我们要是少一点这个你怎么又怎么样，我们要是改成多一些 I message 就是我看到你脏衣服到处乱丢的时候，我感觉到我好像是你甚至可以用幽默，我感觉到是个很失败的妈妈，我好像说过好多次了，那你请你告诉我，我是说的方式不对，还是说这个 laundry bin 放的地方不对，怎么样才能让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样让你养成这个习惯，脏衣服都放在 laundry bin 里面，对，而不是说谁对谁错，对，也不是这个 accusative tone， 就我们呢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你要把这个最后交流的这个重点放在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上，而不是就是这让我多么伤心，或者是这让你看上去多么难看，对，所以同样一句话其实我们不同的 wording 能造成完全不一样的效果哈，对啊，所以就说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当然是给比较小的孩子的，但是我们大人我们成人也是一样可以想一下我说出来这句话对孩子的影响力，孩子听上去舒不舒服，对，我如果是处在他这个位置的话，我愿意怎么样听话听这个话 听这个 message 哈。啊，对，这就是刚才讲的，初中的孩子呢比较强调这个。到高中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一定要，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刚才那个三比一就能做到了。就是我们在提一个建设性意见之前，一定要先提一个这个 positive comments， 对，然后再呢中间再加一个我觉得你如果能这样做的话，那就更好了。然后呢最后再提一下说你比如说你我知道你一定能做到，因为你过去的时候曾经怎么怎么样，对，总之你这样就有点像这个 sandwich 一样，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做到这个 Lazada 比例，就是三比一，我们的 positive 或者是鼓励性的欣赏性的这种反馈呢，比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或者 correction 是一能达到三比一的话，是这个在organization 里面或者在家庭里面都得到过验证。家庭里面其实是推荐5:1，5:1有点太高，我的两个儿子说2:1就行，反正总之就说你的 positive 比 negative 多就行了。对，基本上我们就是能够 leave the question open， 就 leave it open， open ended question 总比那个request 的强。他们现在这个孩子对这些直接你让他做什么这个事呢就比较敏感。对，你要是跟他商量的口气等等，他们就更能够引导他看他们的意见。这实话就是说，你16岁以后，你如果是他们不同意的话，他们是绝对是不可能听的。对，只能是影响这个关系，就是你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给他们任何的 direct request， 除非是孩子有特别的恩典，特别的信而顺服。对啊。对，很多情况下就出现的就是我们觉得很有道理，那确实也从逻辑上看没有挑不出什么毛病，可是它就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做到刚才讲的。有一对父母找到我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星期四听完这个讲座之后找到我说家里有 emergency。 我说什么 emergency 啊？那时候正是疫情最厉害的时候，他家的孩子也是12年级，说那个你说现在警察都说了，因为这是我们第二次 shelter in place 刚 put in place 的时候，我们已经给警察打过电话了，他不能出去，谁也不能见，没有什么急事的时候他非得出去见他女朋友。你说我们难道没有道理吗？你当然有道理了，你是很有道理，但是问题是你现在孩子已经到要那个要那个离家出走，要搬去他女朋友家住的这个，你自己看一下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你看你说这个语气，你首先你说了无数关于他这个girlfriend 的坏话，然后你对他的 girlfriend 还是学校的那个Christian club 的president， 然后家里也是基督徒，还在为你家祷告，为你家的家庭关系祷告。你说我作为一个外人，我就觉得这个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可是这个父母他就一点 positive 都看不到。我说你全部跟这个孩子从头到尾都是否定他的感情，你 basically tell him that 他不知道谁他应该跟谁在一起，他也不知道什么对他好。就是你所有这些都是否定的时候，孩子是听不进去的。你讲的非常有道理。对，你只有在跟他你让他知道说你是真心关心他，不然的话你这些你说 shelter in place 不能出去见任何的人，你这种情况他只能是觉得你是在 try to control him 啊。所以这个就说一定要讲，我们要没有前面的铺垫，这就是为什么前面在这个听和讲之前为什么讲了这么多呢？你前面很多的铺垫，他知道你是 care about him，他才会看到你讲的话里面有道理，不然的话我们知道的再多，知识再渊博，他们是听不进去的。对，而且的话我们在讲的时候也要避免这个讽刺性反弹 ironic rebound， 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心理学经典的实验，就是我们在其实平时从来不想 collaborate， 可是这个实验就是让这些进来的这些被试就说你想什么都行，就是不能想 collaborate， 结果绝大多数的人都忍不住去想 collaborate， 就是这个跟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不要打游戏，哎，它其实起到了一个反的作用。我们其实最好的就是想到，你要不要出去走走啊？你要不要跟朋友出去骑车呀？你要不要就是你让他告诉你，反来复去讲的是他应该做的事情啊，因为你不要他打游戏，这个话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就不要再重复了。对，重复也没有用处，尽量去找一些在这个teenager期间，你就尽量让他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还有几个小的 tip 要一定要注意了啊，一定是不要 suddenly 告诉他要做什么事情，一定要 give advance notice， 一定是避免，比如说早上起来，有的时候我也犯过这个错误，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提醒孩子一件事情，他马上就告诉我，他说我刚起，你先就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些事情，那确实是就是他累的时候啊，饿的时候，千万 不要在他饿的时候跟他讲任何的重要的事情，累的时候也不行，就这些。他在打游戏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讲任何的事情，有什么事他打完了再说。还有呢，就是你不要跟他专门找一个时间面对面的这样谈，这个效果非常的不好。他们常常特别是青少年的男生，他们会把这个 staring down 他会当做一个 threat当做我们是 try to attack him， 就是尽量是在做事的时候。我原来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我那时候已经体验到了，经历过了。因为我的小儿子他就是常常他一跟我说，哎，妈妈要不要打乒乓球，哎，我就知道他有什么事要讲了。打乒乓球的时候没有这种 direct eye contact，哎，他就很舒服，讲很多很多学校里的事情。再大一点的孩子就是我们开车的时候啊，哎，这样大家都往前看，或者散步的时候，就这种没有 direct eye contact 的时候他们更容易能够接受。这个也是心理学上发现的一个 tip。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 communication 呢都是从这个最一开始就是说要从这个 defensive 这个 stage 要摆脱出来。defensive 就是他讲的你觉得是对你的威胁，我们讲的他觉得是对他的威胁，那这时候大家都在保护自己，都在试图说服对方，那这时候是没有办法 communicate 的。那 再一步呢，就是 respectful， 你能尊敬说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讲法，可是我 respect 你现在是这个想法。然后呢，其实最终呢我们希望达到 synergize， 这也是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teams 和 7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people 里面的，就是说能够求异存同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你怎么去做呢？就是我们在一起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查经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或者一起散步的时候，你就讲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你 respectfully repeat 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解决，然后我们觉得是这样解决，然后呢我们大家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然后最好呢是找到一个 highway， 就是找到一个大家都能够同意的最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 synergize， 能够求异存同。这本书非常好，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除了听还有这个说出他们的感受等等，我们要错了我们就承认，没问题的对，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无非是大罪人带着小罪人，所以我们犯错误是经常的。对就是只要是我们能管住自己的脾气，那我们跟孩子的交流就先赢了一半了。我们管住自己的怎么讲话所以这个是交流的非常重要的再就是真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要记住我常常就提醒我说有什么不孩子有什么大不了的哈，你说我自己做了这么多的错事天父总是会原谅我，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就是抓着一点总是不能够原谅我的孩子，或者就是总是觉得好像有过不去的坎一样。其实我自己感觉只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对了，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一定会对了。因为跟神的关系会带给我们这种信，我们知道说孩子我们无非是管家，孩子是上帝的产业，孩子上帝这么爱他的创造，他怎么会不管，他怎么会不管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只要是把孩子我特别喜欢那个Feed the mouse that bite you 这本书的作者也是个Christian psychologist，他说13岁之前呢我们要 bring children to God talk about God to our children， 但是13岁之后呢 we talk to God about our children。 13岁之后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们要可是我们可以为孩子祷告。也许他现在有 你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get through， 没有办法去帮助他，甚至他讲什么话他都要你 leave him alone 在这个交流的渠道都堵住的时候至少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看作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也就是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离你更近或者怎么样。很多情况下就是我们可能原来不觉得就觉得好像都很好啊，都很好啊我们在什么事情都顺利的时候不容易看到自己的有限所以有的时候家里的一些难题其实里面有神的祝福我们只要是能够跟神的关系更加紧密的时候，你往往就会看到说很多的事情 eventually actually work for the better。 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